弟兄姊妹平安。看到门徒啊，真的今年是第五年，那可以看到刚刚侍奉的几乎都是在门训里面经过老师带领的。你可以看到刚刚在上面的这些侍奉的人，那感谢主哦。那今年到底会怎样，会不会继续门训，那我们还在思考跟讨论当中。但不论如果你有感动的，就跟建议说，那我们再来进行安排。好，那今天我们特别要讲的一个题目是人看我，我看我，神看我，就是在这么多看当中，那你怎么去走出一条神所喜悦的道路，然后生命里面得到很多的释放哦。其实这我觉得我昨天有跟因为弟兄姊妹说今天的这个主题非常重要，因为看到你们当中，那当然我也从里面是走出来的，我们在我们当中蛮多人都是对自己要求非常多的，然后就是所谓的完美主义，然后在生命里面就很多的挣扎跟挑战。那今天这个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出路哦，所以都鼓励你好好做笔记，那不止自己在当中因为神的话语受到帮助，也能把这些帮助带给周围的人哦，鼓励你哦。今天真的是对我来说啦，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那我希望能把这样的信息传讲清楚哦。别人如果看你，其实我们大概从小到大都活在人家的这个标准里面，尤其是华人哦。那当然我比较有福气，因为我是在教会长大的，那我爸妈对我的要求也没那么多，所以比较少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。但第二个就是说，你怎么自己看自己，那就会是一个挑战哦。因为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在看自己的时候，我以前跟你分享，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就比较有自卑感。那自卑感里面又带着一些的骄傲哦，因为哥哥姐他们在学校的成绩都非常好哦，我还算比较在我们家兄弟算成绩还比较差一点点的哦，所以在这里面又带着骄傲又带着自卑，所以里面就会有很多的那个情绪就夹杂在当中哦。那我其实是比较喜欢跟人家，就像刚刚 Mary 说的，我比较喜欢跟人家相处哦，所以我很你们也听过我从国中就希望能当老师。那当老师为什么？因为我希望能把我自己的生命跟更多人连结，所以我喜欢看别人，喜欢跟别人相处，我也喜欢研究自己哦。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对自己是非常严格要求的，我对你们要求严格是有道理哦。如果我对你要求不严格，对你严格要求，那当然没有，你们大家不会理我。但你们大概知道我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，但是我慢慢现在在学习，在信仰里面慢慢在学习不要这样。那你等一下就听到神的话语。好，所以说你自己怎么看自己，你们也一样哦。现在年轻人有自我感觉良好，所以夹杂的在骄傲跟自卑当中，你会发现说自我感觉良好的年轻人越来越多，好，什么都好，可是发现说因为什么都好，可是遇到一点挫折的时候又偏偏会给自己的压力，所以现在年轻人可能这个更严重哦。就是说自卑跟骄傲以前在我们那时候是因为环境，是因为很多的挑战，但是现在你们可能没有挑战，还是会在这里面产生那个矛盾。但基督徒不应该这样，我现在还是要给你们一条神给我们的出路，就圣经的话语哦。就是如果我们太在意别人，或者在太自己，可是我们是不是会把这个眼光从神上面拿走？好吗？因为我们就没有听到神到底怎么看我，那就很可惜哦。因为神看我的跟我们看自己的应该不太一样，跟别人看我们的也更应该不一样，跟世界看我们的应该更不一样，因为世界可能跟神是走相反的方向。那偏偏我们会在前面花很多的心思，那反而在神怎么看我比较忽略，那就很可惜。所以我其实就又在想自这些哦，这自卑、自怜、自傲、自义，可能在今天我们可以省察自己哦。那自负哦，就是说在觉得自己不好的有自卑、自怜，然后觉得自己非常好的自傲、自义，就觉得我什么都对了，别人什么都错。那自负就是说我觉得我比别人应该好一些，可是我都希望说在信仰里面有自在哦。那还有很多字哦，等一下我看有自嗨啊哦，现在不是很流行，还有自嗨。那希望说我们的这个自最后是走向那个神所喜悦的。我们今天会看到，其实自在是一个很享受的，就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。圣经的话语，我们能不能今天说的基督徒在真理里面是享受自由，非常自在的生活？那今天的经节 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就只有五节，那我来念，就很棒的一段经节。那我希望今天蛮多人可以在这个经节里面，不是从我的话语，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。我来念，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上帝奥秘事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，来。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，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出路，在今天的世界，我们由于你的公司、你的家人，如果能把这段经节你好好消化，去带去分享，应该会带给很多人很大的帮助。至少啊，我从里面得到很多的提醒哦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再次把自己的生命、自己的眼光、自己的思想，安静在神面前。所以我们献上感恩，在每个主日，你用你慈爱的呼声呼唤我们。让我们进到你的圣殿，呼唤我们到你的宝座前，呼唤我们跟弟兄姊妹可以携手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赞美，一起来感恩，一起来领受神你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真理的建造。主，为这样的福分献上感恩。请你再次对每一个人说话，拿走任何拦阻我们跟你认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阻碍挑战，将我们内心的骄傲，将世界的声音，将我们的烦扰，将忙碌，将我们所挂虑的都拿走，让我们安静在你面前。圣灵做教导的工作，圣灵做浇灌的工作，圣灵也做提醒的工作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上面讲到建造，建造我说弟兄姊妹要记得哦，不要听过神的话语那就忘了，很可惜哦。那自己，我们自己要在灵里面，在属灵上面被建造，那家也应该进到这个建造里面。我希望每一个家庭都是在进步当中，即使连我们的家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，那每次跟我们分享，我们还是尽量能跟他们分享在生命里面的一些学习跟得着，希望孩子们还是在成长当中哦。那团契教会我们都希望能继续持守这样的建造，就希望说家、个人，然后团契教会都能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器皿，把这样的祝福分享到世界各地，就像刚刚在门训里面 maybe 所分享的。所以门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建造，门训其实应该翻译我说不要把它看成是训练，门训其实是一个关系哦，是这个带领人跟这个被带领的这个学生的关系，然后把这个关系再扩展到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。所以门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连结跟关系的连结哦。那希望说门训是从根基的建造一直带到每天的生活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其实在华语可能有三四十位已经经过门训的，包括带领的、被带领的，那都在教会、在家里、在公司很忠心的在侍奉。好，那就为神给我们的福分献上感恩。不，保罗继续提醒，其实今天的经节虽然很短，但是蛮多的东西在这里面哦。第一个是保罗怎么看自己，他在神里面去领受身份，那这个身份会带出来我们很多的不一样。今天我常常偶尔就会说，今天的人在世界里面，因为这烦扰的世界、多变的世界、追求物质的世界，所以人就会比较容易在里面迷失了自己哦。所以常常会听到英文说 identity 的这个困难。今天的蛮多人是在 identity 里面失去，我找到我的定位。这保罗的定位非常清楚，那这个定位会帮助我们很大很大哦。今天如果你自己有属灵的孩子、主日学的老师在教导孩子，或者你自己有这个肉身的孩子，你要让他定位非常清楚。所以主日学老师鼓励你们，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就把这个定位在神里面的定位跟你的学生来分享。那再来就是说，别人怎么看我，别人看我到底在不在乎。今天别人看我是对很多人来说是免不了的。你说好了，我即使回台湾去带一个灵修会，他们也要我先把我的履历寄给他们， 这是一定要的，我做过哪些事啊，在哪里上班啊，哪些侍奉，那我都要先寄过去。但是发现哦，这个贴出来讲出来，哦，的确弟兄姊妹会愿意来参加这个灵修会，蛮有意思的，哦，就包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，包括牧者的侍奉，这个人家的看我把写在履历里面还是非常重要。那你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保罗在这样的挑战里面他其实有很多的学习，那把这个学习跟大家来分享。那保罗当然也有说我怎么看自己，那其实我今天蛮希望大家是在这上面，我怎么看自己。好，那最后保罗进到神怎么看他，神的期待到底是什么。那当然当中有些还不是基督徒的，可能在里面还不是那么清楚，但是我希望你已经受洗了，你已经那个生命是不一样，你应该对神的期待要更多的去了解跟认识，然后带出来是一个康庄大道。因为神在神的眼中每个人都是唯一，这我待每隔不久就会讲，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唯一的话，那为什么你不会去享受这样的唯一，带出这样的一个祝福？为什么你要跟人家一样？为什么你一定要去谷歌工作才觉得自己不错呢？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？所以鼓励你去想神的眼光。那最后保罗再提到将来幕后的日子，所以其实有蛮多的内容，虽然只有五节。那我自己用自己当反省了，今天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哦。虽然这段经节我读过蛮多次，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哦，因为我其实也是最近在教会发生一些事，其实我也常常跟师母在省察我自己。好，保罗他其实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，逼迫教会的，他抓基督徒们，其实他以前是这样，但是经过神的呼召，耶稣基督的呼召，他有一个新的生命之后，他就到很多的地方去，那认识很多的地方的人，然后当然也要学习很多新的事物，所以他有很多同工，他建立了蛮多的教会，但是也有人不接受他。跟你说后书十章十节，这是保罗，你不要有说保罗就是怎样写了十三，在新约写了十三卷书，新约的二十七卷他写了将近一半，可是你看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，即使见面却是气貌不扬，言语粗俗，这是保罗，有人对保罗的批评是这样，啊，根本不配这样的。所以说保罗要如何面对？我现在这今天是很实际的，今天不是都是所谓的高高在上那个打高空，不是这样，今天是保罗很多的生命的见证。那保罗怎么面对这样人的批评？怎么面对今天你在公司在家里在很多的地方人家的批评，你怎么去面对？可能讲的比这还没有那么的难听的时候你已经很受不了，可是保罗怎么在这里面持守他生命里面该做的事？你看人家说保罗长得不怎么样，有人说他头大大的啦，那他长得又不是很好看，大概是这样、哦，那身体又有什么病啦，可能眼睛看不太见，然后他可能又蛮严格的，在早期开始侍奉又蛮严格，所以都有一些人会挑战会瞧不起他。但保罗怎么开始去看自己？保罗的开始就是说他对自己的身份跟神连结为开始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，来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上帝奥秘室的管家。所以保罗先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位，所以我其实是什么？我是不是基督的人，服侍耶稣基督的人。那耶稣基督是王啊，我服侍人应该是非常棒非常光荣的一件事。他用这样来产生那个正确的定位，去胜过前面的人说其貌不扬啦，粗俗啦，反正长得不好看，他用这样来胜过。那这些都是他在灵里面的认知。然后接下来他就说，我是上帝奥秘室的管家，所以我就是在神的家中，我在当一个管家的那个身份哦。那管家其实在当时可能包含奴隶哦，他可能什么都没有，进到这个家里面，主人把这个身份，把这个管家的大责重责大任赏赐给他，所以他其实本来可能一无所有，但他现在在掌管这些事。管家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要这样讲？你们都是管家，今天你在公司在家里在很多地方在教会，其实你们都是扮演神把这样的管家的身份 交托给我们。但是管家不是管俗事哦，不是只管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其实这里面有说，这个奥秘是就是福音的管家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，你接受了福音，接受了救恩，那你神把这个托付交给你，那你就要把这个福音好好的经营管理，我传讲正确，用言语传讲，用生命传讲，所以我们都是管家。再说一遍，福音你已经领受了，那你要怎么去分享呢？你怎么去管理呢？你怎么讲得很纯正呢？我跟你分享过，我以前在上神学院的时候，一个同学，我们的那个一个白人的同学，一个姊妹哦，他讲到福音的时候就掉眼泪。他说今天的教会在讲福音，就加油添醋。他就其实他当时就拿了两个番茄汁出来，两罐罐头。那这个是原味的，今天比较少人要吃原味，要加咖喱啊，要加那个大蒜啊。就是今天的福音，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经营跟分享？是原味的福音，而不是加料的福音。这是在这里。所以管家对保罗而言是非常重要，所以今天有身份哦，那这身份是非常棒。但是保罗继续说，其实原文有一个意义哦。那如果你们爱读，喜欢读神的话语，喜欢钻研的更深的，那这个以原来是一个动词，可是我们在中文看不太出啊。这以就是说，我不是只是知道我自己是管家，不是只是知道说哦，我现在是一个服侍耶稣基督的，而是常常要去想。这原文是这样，弟兄姊妹，有没有在听？有没有在领受说？说我不是说哦，我想到哎，我常常去，这是 meditation 啊、哦，就说在这里面去静默思考说，说原来我有空没空都要去想说，说原来我的身份是这样。不是偶尔才想，这里面是说常常去把它放到你的生命当中。所以牧师、长老、执事、老板，甚至你多大的那个天才 IQ 多高都是一样。如果你今天有这样的认知，我现在不一定说基督徒哦，我也希望你们在公司也能认知自己原来是有特别神的托付，或是公司给你的托付，你有这样的所谓的仆人的心态，你在公司应该也会非常的顺畅。我再说一遍，包括你们在工作了，工作也许你一定要表演表现出来你很棒的一方，但是我的工作哲学跟你们可能不是很一样，因为我在教会长大，所以在公司里面我其实也蛮像比较多像仆人一样，所以我那些我带领的那些孩子他们都叫我张哥，我底下有六个孩子，他们都叫我张哥，没有人在说哦，你的那个职位是怎样。这里面你怎么去学习说服侍这些年轻人，装备他们，建造他们，那有空没空，圣诞节感恩节就要到我们家去吃饭，大概就是这样的，跟他们一起来学习跟成长。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厉害，因为我们只是神给我们的托付，把这些人托付给我们，把这个事把这个工作托付给我们。那我希望你们的心态这样，就像保罗的心态，所以这个以致鼓励你去享受。所以希望我们的生活每天都有这样的认知，在公司如果你这样，那应该会谦卑而且会认真，因为神把工作托付给你，那你当然会认真了。所以鼓励大家，所以牧师没有什么好教，牧师还是一样是服侍耶稣基督的，我们是执事，是管家。那我今天会讲比较快，那鼓励你们还是专心。那这个身份不是说自嗨就好，我刚刚讲哦，我今天好光荣哦，我是服侍耶稣基督的人，那神把那个管家的责任交托给我，那我应该很棒啊，管家是掌管这一切，那当然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祝福，非常大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不要把这个仆人跟执事就觉得不好，不要把这个管家看的是好像我没有当 CEO 没有当 CFO， 不要这样想，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份。好，那重要的身份，我希望这 identity 这个身份的认知应该带出其他的东西，这里其实是带出生命的态度。其实我比较不喜欢用使命嘛，因为中心其实比较不像是使命哦，中心比较像是生命里面一个自然的流露哦。哦，这是 faithfulness， 就是这个，或是说 faithful 这个形容词或者名词是 faithfulness， 这个字其实可能是一个生命一个态度， 所以我希望是说发自内心的，而不是说我要做这个做那个。第二节，我们一起再来念第二节，来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那忠心这个字，我还是希望你们花心思去享受一下。那等一下我尽量能讲多少就讲多少。所以啊，我们是神这个家里，神的福音，这个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要把我们从罪、从害怕、从死亡里面救赎出来。那我们要掌管理这个福音，我们要去分享，生命里要活出复活在我身上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好，我们好好的去经营，好好去分享。但是不是说我想要的时候再做？不是说啊，我就把它当一个 side job， 好，当一个兼差的这样。那因为这个保罗说，神对我的要求其实就是要我忠心，我既然是管家，那神要我忠心在这上面。那忠心意思就是说，其实原文是信这个字，在希腊文里面原文就是信。那信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开始接受耶稣基督，我开始相信耶稣基督有生命的主。但是这个信要往下延伸，同样的一个字哦，你受洗之后不是这样就停了，刚刚 Maggie 所分享的，所以这个信要延伸。开始是说有信，开始是我一个决定，一个生命的改变，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。可是接下来呢，就是这个，接下来那个忠心在神的这个托付里面，那忠心其实就把内心最好的献上，没有任何的保留，没有任何的阴暗，没有任何的终止，其实就是忠心。那其实就是信的连结。那这个信这个字又蛮有意思，因为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哦，就是 pistos 这个字，神用来描述神的时候是神的信实，用来描述人的时候是人的忠心，同一个字哦。所以其实神也是忠心，但是翻译是信实。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不改变，神是守约施慈爱，这个就是他的信实。那对我们而言，我们就忠心，该做的每一样事用心的做好，没有保留。等一下我们还会继续看。那因为我们这样，那神就把这个福分、把使命、把在生命里面那个意义就托付给我们。也就是说，神给我们托付给我们的包含侍奉，包含人。那你不要只想是工作，还有人托付给在座的每一位。所以我就很想告诉你，问你们，你们这些家长们，你有没有觉得神是把你的孩子托付给你们？我还是要直接去问你们，从这里看呢，父亲要忠心，忠心把最好的献上，把生命献上，把爱献上，那神把孩子托付给你们。那如果你是在工作呢，那工作里面你是不是把生命所有的一切要让神来使用？那神今天就把工作，你可能是会计，你可能是写程式的，你可能在公司做一个那个 sales 也好，你可能在学校教书，你可能在家里教养孩子，都一样。那神把很多的人事物都交托给你们，但是我们是忠心，神这个托付我们才是值得这样的托付。所以你越忠心，神就给你越多的托付，你神给你越多的托付，你在这当中越多的学习忠心。所以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神不是看我们聪明，我还是鼓励大家，不要一直觉得我好厉害，我很能做这个能做那个，不要这样想。其实在工作上我也希望你们这样想，不要觉得工作上我比别人厉害，比这个好，比那个好，其实不要这样想。如果神是这样托付，神是要你在这工作上也忠心，那你就可以去练习学习说，神我在里面，你看我，那你把这个工作交给我，我就认真，我比别人用心，比别人专心，比别人可以支持更久，一直支持到最后，这个就是忠心。那如果能这样的去活用到生命里面，那你会带给同事们祝福。我再说一遍哦，你应该要带给同事祝福，而不是人家在追求薪水要增加，你就跟着同事一样去跟老板说我薪水要增加，可是不一定这样是好的。你为什么不能在忠心上面让老板就说我就是要帮你加薪水，另外一种做法。 那我就想到摩西，我的仆人摩西却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中心的。那这个为什么我要特地提摩西？如果你们跟我常常在一起，就会知道我常常用摩西来分享给你们这些完美主义的人。你们很多事都要完美，你们要看结果，工作也要看结果，家里也要看结果，那服事也要看结果。可是摩西的结果可能是我们今天看的，可能是非常不好的结果。摩西带领这以色列百姓，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没有一个进到迦南地，有了，有两个，加勒跟那个约书亚。所以如果用今天来看，摩西的结果并不是世人所称道的。我再说一遍哦，因为他带领的人没有进到迦南美地啊。可是为什么神会说他是在我家中，在整个我所拣选的这个家族当中，他是中心的，蛮有意思的。所以神看跟我们看不一定一样，那你就去领受摩西是中心的，因为他在沙场上从80岁到120岁，他没有一天离开他的岗位，没有一天离开。别人在对他背后说不好的话的时候，不包含他的那个哥哥姐姐，可是他为他的哥哥姐姐向神求情，说到中心，一直到大事小事都是中心，那很享受。那长老和执事其实都是蛮忠心，长老一选上就是一任三年。 Scott 长老今年卸任，想到 Scott 长老忠心侍奉六年了，他在教会的长老职分上面忠心侍奉六年，那都是忠心的。你看，把最好的献上，按神的托付去做，没有保留，一直支持到最后六年。我们应该为他一个欢送会，到时候会再办一个欢送会。好，所以我刚刚讲的母亲、主日学老师、圣殿侍奉的同工，刚刚这些侍奉的每一个同工，是不是忠心帮我们最好的献上？而且从开始练习，开始拿到这个歌，我就预备开始祷告，然后花很多时间去练习，为了是把最好的献上。但是结果我就说交给神，神是说忠心哦，神不是说结果。但是你们都，我们啊，都会比较容易想看结果，那这个过程反而会忽略。那上班族一样，今天你在工作的地方是忠心，我还是要问你们，那学生是不是忠心？我把最好的献上，我念书能念多少我就忠心，大概就是我想希望跟你们分享的。所以神不是看我们聪明，我也希望你把这样的谦卑带到神面前，带到公司，带到别人面前。那我也希望你们能忠心在每一样事上，工作、家庭、侍奉，包含你能去关怀到任何一个同事，有那样的机会，你就把你的爱心去分享给他们。那是神的托付。好，接下来开始面对很大的一个挑战，但是保罗怎么去认知？某些人一直要检查保罗，最后要判决保罗。那其实我用新译本，因为新译本比较比和合本还更直接哦，是比较贴近原文。我被你们论断，或被人间法庭审判。其实原文是在法庭会带到人面前，好像法院在审判保罗一样。那保罗说这是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那今天就是很多弟兄姊妹，你们应该你们的出路要在这里。很多人要找他的毛病，这里说了我被你们论断，那这论断意思就持续在检查，在检验他的说法、做人，他的说法、做法，他那个跟人的相处，那这些某些人就会好像用放大镜来看，然后甚至最后要把他带到审判那个台前，要审判他，说你哪里不好，哪里不好。那保罗说，这都是极小的事，原文其实可能比极小更小，所以我没有看重这些，因为他用的是说，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。因为他是神的管家，所以最后判断的是在神啊。那如果判断是在神，那为什么要在意外面的这些人？人家说我怎样又有何妨？人家说怎样又没有影响我跟神的关系，那我为什么要在乎？那保罗就从里面站出来。我希望你们上班也是这样，我如果很忠心很认真，我对神有交代，我绝对没有亏负任何那个救恩，我没有亏负今天我是一个新造的人， 那同事们在攻击，就是学习保罗这一句极小的事，这是极小的事，不是那么容易，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他的出路是这样。而且我一个蛮大的最近了，听到一个小小孩，可能小学一二年级，然后就说，他就跟我说，牧师，我觉得我什么都不好，没有一样是好的。他说我从小就这样，那你怎么去把这些东西跟他分享？很小很小的小孩，他认为他什么都不好，他没有一个是好的，他很挑战。那你要看重的是什么？你还是要把他栽培到念最好的学校，念到 PhD 嘛？可是他这样的认知，你总把今天慢慢的在他信仰里面告诉他，你是神所珍贵的、珍惜的，你在神眼中是唯一的、是宝贝的。然后让认知里面去站出来说，连我也不论断自己，这是真人真事。那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，你看一下这个故事。那这故事其实是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看大家奉献。哦，前面有写财主可能奉献，你看财主可能奉献，故意把钞票啊，把那个支票亮出来，很让大家看，像今天。可是那个耶稣在看，就看到有一个寡妇，寡妇就偷了两个小钱。但是我现在就说，寡妇偷了这两个小钱，那耶稣基督就给他很多的赞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所有的一切都献上，他把忠心的，包括奉献，都是忠心哦，在这里面。但是我就在想，如果今天他觉得有人在判断他，有人在看他奉献的，有人在看他穿的衣服不是那么好，怎么还站出来奉献？那他还能不能这样？还是说他像保罗一样，已经胜过这些人对他的论断跟看法？他连自己也不论断自己，他就把最好的献上，就是两个小钱。这是我在思考，我在想到这个经节，这是一个很棒的祝福。今天你在所做的事上，不要觉得做大事小事，不要你做的你觉得说我这跟别人比怎样，就是说让神来看你两个小钱，神都说这个是什么，他说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这是神的认知。好，所以说你太在乎别人，那完美主义的又非常在乎自己，所以你在那里面会有很多的压力，就在里面你会站不出来，因为在乎人的看法，那他就自己评断，每天就在为自己打分数。可是你为什么要站得辛苦？为什么不能回到神的眼光？神如果要我们只是忠心，你为什么不能去审查自己有没有忠心，然后因为忠心带出喜乐，因为忠心带出来其他的倚靠跟仰望，神你自己来判断，我已经这样的用心把我最好都献上，那神你让我在里面享受到真理里面的自由。我再说一遍，很重要，我不希望你的生命太多的残累，因为活在人的眼光跟自己的评断当中。那神如果说忠心，你已经忠心，那就享受神给你的这样所有的，包括刚刚说的比财主奉献的还更多，因为你把最好的献上，那神在这里面给我们自由，能胜过世界，胜过人的声音，胜过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论断。保罗说，我连我也不论断自己。那保罗不是就觉得，你不要这样觉得保罗还很骄傲，其实保罗还要往下讲。保罗说，我不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称义是在法庭，因为那些人要把他带到法庭前面了，其实他们要当判官来判断他。但保罗说，我不觉得自己有错，但是也不会因为这样就什么，诶，好像我就那个什么完美无缺。保罗不是说因为我问心无愧我就觉得自己是完美无缺，保罗这里还是教我们要谦卑，因为最后神会给他判断。所以前面保罗是说，人家给我的判断我一点都不在乎，那是非常小的事，我自己也不判断我自己，因为我知道我是忠心的。但是不是因为他就说，哦，那我一点错都没有，因为最后神还是会跟我聊天哦，神还会是跟，譬如说跟建议，哦，建议现在是那个教育的执事，那将来神就会跟建议说，那你在门训上有没有忠心呢？你在带受耳有没有忠心呢？那就会跟他聊聊天，大概是这样。那建议你在公司上班有没有认真呢？有没有把你最好的献上啊？那大概就是将来会跟我们聊天。所以我是期待说下面这一句话， 其实我希望忠心在我们每一样事上用心去做，把最好的献给神，让它带来我刚刚说的很多自由，能带来自由，真理面的自由，能带来自在。我希望能有很多的享受在生命里面，鼓励大家。所以我还是暂停一下，稍微做一下整理。就对保罗而言，开始的起因是有一些人要论断他，那这个论断可能保罗在对自己的一个生命的分享给哥林多教会，因为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可能蛮多是要论断他的，不要说蛮多，可能有一些人是要论断他，那他就先从自己的身份去认知，那身份认知最后说神是，接下来说神要我忠心，那忠心之后他就说别人论断我不在乎，那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，但是也不会因为这样骄傲，因为神还是要跟我聊天，跟我分享。好，结论来说，我们还是省察自己，不要为了不完美而忧郁。我还是再说一遍，我跟很多人讲过，我们把忠心留给自己，认真用心的献上，每一样是我把最好的献上，但是最好怎么定义，你自己要跟神有一点点的去聊天哦。所以我自己给自己的判断了，什么叫做忠心，什么叫做到忠心。当你开始，你越做再加一点点，可能不荣耀神了，或是说再做一点点，你可能不喜乐了，那你可能在那边有给你的一点点衡量的标准。那再说一遍，再其他的再加一点点，如果不是跟真理有关系的，不是跟这个真理有关系的，有时候我觉得你不要在上面太多的执着，那可能是你的个性，那可能是你的坚持，你的固执，所以不一定是神所看重的。所以如果不是跟真理有关的，就不一定要，你要把那个所谓的你的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个事情上面，因为神看重的是人。你大概可以知道我一点点的意思。好，所以不要为了不完美而忧郁，把完美留给神，只有神是完美的，那把忠心留给自己。那怎么去判断忠心，是你跟神要亲密的关系，用这样去判断忠心。因为在这里面今天还没有说那忠心的标准是什么，那你可能在忠心的标准里面定一个很高，那开始又忧郁，那惨了，还不是一样，这样不太出来。好，也不要为别人的话而站不出来。其实我自己，因为我的记忆力可能跟你们不太一样，所以有人讲的话我会记很久很久，那我就会可能包含小学包含中学我讲错哪一句话，或是我家人对我怎样，那我可能会记住。但是在信仰里面越多的认识，你要让这些越多的带到十字架面前，让神把这些拿走。我小时候被吊在天花板上，我把这些放掉。我小时候因为怎样不能考师专，我在一零级也上过，不能考师专，那这也是我一生很大的阴影，那我也要把这个放掉，那你就会在里面站不出来。当学校的老师说张典恩你不能考师专因为你怎样，那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打击，那我要从那里面去慢慢站出来。那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贵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重道。诶，其实你看在罗马书又有讲哦，罗马书其实前面是在讲基要真理哦，可是里面竟然有讲到什么，看自己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看得合乎重道。其实蛮有意思的，这里有看到论断这个意思在这里面。所以保罗怎么说呢，其实你要健康的看自己，其实原文何物重道，你可以去查一下原文，其实就是健康的去看待自己。你不要用不健康的心态，用世人标准，用从小 长大那个阴影来看自己。那保罗说不要这样，因为神给每个人量给每个人不同的份， 有人可以撑得下这些，有人可以撑得下那些，那有的人可能在里面可能要从小开始到大去承担这样，那看每个人的信心多少，神就量给我们那样的杯。那你就健康的看自己，在每样小事上忠心，神再把更大的托付，在工作也一样。今天你从工程师开始做，你就认真做工程师，你将来可以更多的去把神的爱分享给同事，可以去带领同事，那你就可能开始做 team leader， 开始在里面做带领的角色。那在带领角色，你要更多的去看这样看他们，他们的生活可能在美国可能比较少，但是我在华人公司，所以可能包含他们的生活，我都会特别留意跟注意。那这里面神总把更多的托付就给你，那这里面你要健康的看自己。所以保罗今天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身份，保罗自己是说仆人跟管家。那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去领受很棒的一个身份。我们服侍神，我们掌管神给我们很多的那个托付，包括人，包括事工，包括工作，包括福音，都是神给我们的托付。那神要我们尽己之力。忠，其实我以前很喜欢去看这个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。那忠可能贯彻，忠可能尽己之心，忠可能没有隐瞒。但我鼓励你去想，这个忠其实跟信是同一个字，那意思就是信仰要持守下去。好，忠心是我们让神信任。其实我大概列了一下，忠心要先有谦卑，你忠心要先知道说神你要我做什么，那才叫忠心。那忠心也要能忍耐持守到底，这样不然就不叫忠心。你说你忠心在你的 project 上面，那你就是要持守到 project 完成，一直到试车之后都没有问题，那你才可以放下。那忠心也是要尽己之力，尽己为之忠，所以你不要有任何的那个保留。那忠心其实最后是一种释放，我希望我们的忠心是带来释放，不是带来压力。我觉得应该要在忠心里面享受释放。那我已经把最好的献给神，那神我相信你应该满意，你也看到我的内心啊，你也看到我生命在里面的成长，那把结果交给神，把完美的压力做事的结果交给神。我还是要再讲一遍，神看重的是我们，看重是我们的生命。那你不要一直看重事情的结果，不要这样。当然我们会在意，但是慢慢学会交托。好，忠心是美德，其实信这个字的延伸，神是信实的，我们是忠心的。那其实上礼拜说的金银宝石，我有在想了，其实忠心的生命，忠心的侍奉，我觉得应该就是金银宝石中的一种。这是我在想，你在建造的过程中付上忠心的代价，那个在神眼中就是金银宝石。最后这一节，其实这一节我大概就很快的讲一下。保罗就说我们都不要再论断了，不要再批评了，不要再定罪了，不要再这样那样了，因为主会再来。主如果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那个黑暗的，我们看的都只看到外面了，那神来更厉害，他们暗中的他都会把我们显现出来。那这样的论断，这样的那个评断，这样的所谓的审判，更加的那个有意义跟直接哦。那其实你有看英文，你可以看 NIV 哦。那其实他说，其实包含我们很多事的动机都会被显露出来。英文是 purpose， 我们在很多事上，包含你跟人家相处、聊天、工作，包括你在侍奉里面很多的动机，主要是就是再来都会揭露出来。哎，那个比那个更重要、更直接哦。因为我们看的是看结果，但这里说的动机都会显露出来。那其实我觉得蛮享受最后一句哦。保罗不是说你们就要怎样哦，你们要面临很可怕。保罗最后是说我们要得到称赞。那这我是想蛮久的。所以对保罗而言，他其实在对同工并没有给他们否定，即使对这些人，即使要找他的毛病，哎，这是我一直在享受的一个部分。我一直在思考说为什么他会讲个人，个人是每一个人， 所以他并没有对这些批评他的人失去盼望，不然你们就没有救了。他最后告诉大家说，我们学习忠心，我们学习不要论断，我们学习珍惜这样的身份，将来神要给我们各式各样的称赞。那可能就说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神可能把你抱一下，像我喜欢抱你们，像可能摸摸他的头，你很棒。那我想这样就是保罗要提出来的。所以我就说，一个100岁的长辈忠心的祷告，活出喜乐的生命，也许不是像你们可以去外面侍奉，在公司工作，但100岁的长辈，5岁的小孩，跟你们都一样，可以活出忠心的生命。我觉得不要去轻看我们的那个年纪，不要轻看我们属灵年纪的大小，不要觉得我们年纪大，不要觉得我们怎样，都不要，因为只要忠心，我们都可以把荣耀归给神。好，所以鼓励你可以做什么，忠心的去做，可以服侍什么，忠心的做，可以关心哪些人，忠心的去把神托付给你要你关心的，用你的生命去关怀他们。好，思考与行动，思考我做什么事是不是都像会主做，思考，其实我蛮想把它调到第二个，常常提醒自己不自卑不骄傲，然后去思考我做什么是不是都像为主做，然后常常去看别人的优点。我希望华语少论断，不是说就不要做建议，不要带着恶性的批评，不要看着就是要找他的小毛病，不要用放大镜去看他所有的问题跟缺点，去欣赏他们的优点，不要去论断。然后如果有看到挑战，就跟他们分享，为他们祷告，那用爱心说诚实话。然后我希望华语是可以看到论断减少，建设性的建议增加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父神们，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尤其是在迦南，在华语的这些弟兄姊妹，有的人可能给自己很多的压力，很在意别人怎么看，很在意我做事情的成就如何，很在意我到底住在哪里，我的薪水是多少。那求神你将这些都拿走。保罗说，别人对他的论断他都以为是极小的事，保罗也学习不论断自己，但是保罗知道他生命有很重要的身份，就服侍神服侍人，他很重要的生命态度，就忠心在神所托付的这些事上，忠心在神所托付的这些人身上。主，让今天神的话语成我们一生的帮助，让我们不看自己过高，我们也学会不会看自己过低，但是我们要在你面前忠心，我们把最好的摆上，把我们的生命献上，把我们的时间献上，把我们的爱心献上，为的是让更多人可以蒙受到福音的好处。谢谢天父的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